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篇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煤又叫酵素的奥秘究竟是什么？煤的奥秘究竟是什么？煤又叫做酵素。罗曼·沃克是美国一个小镇的居民，由30岁开始，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至少得了十几种严重的慢性疾病。他时时坐在轮椅上，呆呆地望着通往远方的路。到了小镇外面去看看究竟成了他一个奢侈的梦想。到了50岁那一年，医生告诉他一个更不幸的消息。先生，我们尽了力了，你最多可以还有一年寿命，好好和亲人在一起珍惜这个时光吧。大洋彼岸的日本，一位叫松田麻美子的女士有一天去超市买米，一个年轻的女仔走过来对松田说，婆婆米太重了，我帮你啦。这句温暖的话就深深地刺痛了松田，她抌了包大米飞快地走出去，睡在张床度大喊起来，喊了整晚。原来松田麻子不是什么婆婆，她只有20岁，看上去就好像60岁。好长一段时间，她一个人孤独地站在田野边，不敢想象自己的未来。眨下眼又过了几年了，比医生确诊她活到不够一年的罗曼·沃克奇迹地活到109岁，整整比医生认定时间多了50年。松田麻子不再面容衰老，到了60岁，她竟然好像20岁的女仔，现实了不可思议的逆龄生长。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奇迹的发生都和一种物质有关，她的名字就是叫煤，我们又叫做酵素。被医生判断了死缓后的沃克知道自己没有任何退路，她一定要改变，彻底改变。于是求生的本能令他改变了饮酒、食肉等各种不良生活习惯，同时他还在保健医生的建议下，根据自己的体质配了新鲜蔬果汁，充分补充身体的酶。坚持了几个月，他发现身体有不可思议的好转，体内毒素在减少，免疫力在提高，消化能力在改善，这个更坚定了他坚持下去的决心。最后这个被镇上公认为体质最弱的人竟然成了小镇上最长寿的人。他的故事被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报纸大幅报道，大家亲眼见证了煤的力量。松田麻美子到了60岁的时候实现逆龄成长，不是靠美容整形，不是靠手术，而是比这个更简单的方法补充身体的酶，比酶发挥作用，充分促进消化吸收，排除毒素，抵抗衰老。日本著名医学家藤本大三郎在《人类为什么老化》一书中说，生命的一切活动都是在酶的作用下完成，没有酶人就不可以生存。更令人惊讶的发现，很多疾病都是由酶的缺乏引起的。酶即是我们现在叫的酵素，由蛋白质构成，在身体中起催化作用和媒介作用，例如我们补充铁、补钙、补锌，什么都补，但是身体里面的酶缺乏，没有酶参与和催化，这样营养入到身体就不可以被身体吸收，相当于你拿着钱给他们在身体里面旅行一圈，然后就被无情地排出了体外。身体里面大概有几千种酶，每一种酶都有独特的功效，具有独一性，例如消化酶、代谢酶等等。正是因为它的重要作用，酶又被称为生命的魔术师，生命的第八大元素。 几乎每个人都渴望活出生命的品质，活出生命的精彩。而生命品质是以健康作根基，根基打得越牢固，生命的品质越好。不过在当下，一些朋友当然时时觉得很疲倦，身体成日都是不舒服，出现失眠，经常性感冒，心跳烦躁，容易生气，没食欲，口腔溃烂，便秘等等。一些白领身体呈现出亚健康状态，亚健康其实就是不健康。这一切问题的产生可能有这些那些的原因，例如饮食习惯不好，作息不规律，有不良嗜好等等。一些朋友不断地寻求各种养生之道，一些朋友在患病之后拿了很多药，但就发现药物不是那么有效，甚至还因此轻怪医生。这一切都影响着人的生命质量。越来越多的医学家，他们认为亚健康状态背后的根源，这个就是缺乏酶。有专家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了缺乏酶的时代，而我们就懵然不知，酶不足是健康的第一大杀手。所有的病，由癌症到轻微的感冒，都有一个总的根源，酶不够。当体内的酶水平升高了，所有的疾病就消失了。当酶的水平降低，疾病就会出现，甚至没命。普及酶知识刻不容缓。世界肠道内窥镜权威新谷宏实在《酶素力革命》中说，所有营养因缺少中间媒介者酶的帮忙，就很难被身体消化和吸收。就这一层意义来说，体内的酶数量才是测量身体健康程度的指标。诺贝尔医学奖得奖的阿瑟·科恩伯格在一篇文章说，对我们生命来说，自然界中再都找不到好像酶这样的重要物质。 DNA 本身是无生命的，它的语言冰冷而威严，真正赋予细胞生命和个性的是酶，它们控制着整个机体。酶在我们生存的世界里面是一个无所不在的生命体，它拥有极大的本领。人类本身离开了酶，根本就无法生存。酶还可以为化学家服务，复制合成很多极为特殊的物质，例如药品、食品等等。在欧美发达国家，大家对酶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他们的健康养生观念开始不断调整。例如美国，自从认识到酶的作用之后，他们将酶运用于预防疾病和癌症治疗，所以美国就成了今日世界上唯一一个癌症病例不断下降的国家。日本意识到酶的巨大作用之后，开始在全体国民中普及酶知识，鼓励国民多吃有机食物，补充身体中的酶，这样日本就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对酶的认识迟了三四十年。幸运的是，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意识到保护身体健康、提升生命品质，需要由保证身体不缺乏酶开始。为了给更多的朋友更好地认识酶、了解酶、运用酶，作者出版了这本《酶决定生老病死未》，希望对人有帮助，给你保养健康带来更多的收获。各位听众朋友，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篇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健康出现问题，身体一定会发出信号，而这些信号同时亦可以显示了体内酶是否足够。 现在继续讲下去，功夫在平时如果能够接收到身体的信号，还及时补充酶，或者可以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那你体内的酶够不够呢？那我们就来分享下面的事例啦。蜂窝欧美的酶，1977年2月21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还是很冷。就在这个时候，美国参议院营养调查特别委员会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5000页的报告。这份报告一经发表，就震撼了整个美国社会，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这份报告颠覆了很多人一贯的认知。报告指出，发达国家很多国民的饮食方式是错误的，所有的成年病可以通过饮食的改善逐步治疗。都摄入淀粉质的草食型国民健康程度比肉食型国民好。1977年美国参议院的报告促使美国人对饮食方式及酶有了更深更科学的认识，为美国的慢性病及癌症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有效方式。几十年过去，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癌症病例在减少的国家。不只是美国，在欧洲有5000万人每一日都会定时补充酶，日本有2000万人定期补充酶。在日本，酶被誉为生命之源，在这个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壮观的酶旋风。跟着而来的这些地方，大家生活方式在改变，这些改变带来了明显的成效。欧洲人的长寿率居全世界前例，而日本已经居全世界前例，而日本已经是全世界最长寿的国家了。酶的作用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认同，但是这样一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人类总是受到经验和习惯的影响，对新发现事物的接受需要较长的时间。纵观西方历史，可以发现很早那阵西方的先人就已经利用酶，只不过那个时候酶没有被作为一种物质被发现啫。公元前800年，通过发酵制作乳酪的方法已经被写在小说里。公元前300年，埃及壁画上就有酶做啤酒的记录。1852年夏天，法国生物学家雷欧马将一块肉塞入了金属管里面，没多久他发现这些肉都被融化了。33年之后，意大利人斯帕朗采尼亦发现了同样的现象。为了搞清肉融化的原因，他就用了10年时间进行研究，终于发现了溶解肉类的物质。他将这一种物质命名为蛋白酶，成为了这个领域的最初发现者。1833年，法国人培安和培洛里通过试验发现了淀粉酶。1836年，德国邱汪教授发现了一种可以溶解肉类的物质，这种物质在高温预热后会失去作用，而且它只是在强酸性环境中才可以发挥作用。它将这种物质命名为蛋白酶。后来邱汪教授又发现了多种其他酶，他们又将这种物质称为酵素，意思是在酵母中的东西。随着对酶的认识不断深化，人类应该很早就懂得利用酶为健康服务。不过事实就不是这样。1926年，美国生物学家索姆纳由刀斗中萃取了蛋白酶，为蛋白酶、而蛋白酶等。1946年，索姆纳等另外两个美国科学家共同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酶的实体键是蛋白质，还由此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于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补充蛋白质就是补充酶。其实蛋白质是酶的实体没错，但它不是本质，蛋白质只不过是酶的骨骼。对酶的误解并没有因此而终结。后来的俄罗斯科学家巴布金教授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酶可以无限制地 製造出來。在這兩種錯誤理論的指導下，很長一段時間世界上對煤的研究幾乎沒有重大進展，直到美國科學家愛德華·豪爾博士的出現。愛德華·豪爾博士生於1898年，年輕的時候就考到醫生執照，入了一間療養院工作，長期和醫學打交道，令他对煤的作用有了这么深刻的认识。于是他开始了长达50年的煤营养学的研究。1985年85岁的豪尔博士发表了著名的煤营养学，提出了煤营养、食物煤、消化煤等完整系统的理论，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爱德华·豪尔博士当之无愧地被誉为煤之父。正是受爱德华·豪尔博士的推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性的煤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煤的研究领域先后诞生了6位诺贝尔化学奖、医学奖得主，最近一次是2009年，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雷克林、卡鲁格雷德和佐斯塔克因为研究人体染色体、末端煤和人体老化、癌症之间的关系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今日欧美发达国家深刻地意识到饮食和健康和疾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过多食肉、过多摄入高温烹饪过的食物都会导致身体内煤的缺乏，而这个是很多慢性病亚健康形成的真正原因。过去大家都说人命天注定，现在终于明白在某种程度上煤决定寿命长短。欧美国家发现时时提到煤银行，人在生存的时候会拥有一定的煤存款，酵素存款指的是人体存在的酵素，继续使用而不是向里面存入煤必将会导致健康破产。相反，如果能够保存潜在煤，同时又可以借由改变饮食习惯将煤更多地存入银行，就有可能得长寿。有医学家认为人的很多疾病产生在他的观念不愿意接受新的事物，按照旧有的习惯和逻辑生活，而一些智慧的人就接受最新的观念，当很多人还在迟疑的时候，他们已经得到健康。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以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流行音乐天后麦当娜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养生、保持年轻的秘密，这个就是煤在这些政商界、演艺界、名人的影响下，欧美国家的煤旋风只会越来越猛，对欧美国民的身体健康来讲将会是莫大的福音。面对疯魔欧美的煤疗法，渴望健康的中国人一定不会就这样隔岸观煤，而是应该积极行动起来，给煤为我们健康服务。其实中国先人应用煤的历史一点都不比西方迟。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篇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其实中国先人应用煤的历史一点都不比西方迟。现在继续讲下去。西汉时期有一日，齐伯王患了疯病，很严重，很多医生都束手无策，最后找了名医 淳于意用发酵过的番疫胶体给齐北王服用，齐北王吃了之后很快康复，没几耐西汉皇宫里有一个王美人难产，情况很危急，淳于意在发酵的汤液基础上给王美人配了助产的药，过了没几耐王美人产下一个健康的男婴。中国古代的人不知道梅这种物质，但是他们很早就懂得用梅，例如酿酒的过程其实就是梅帮助糕类发生魔术般改变的过程。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掌握酿酒技术的国家之一，中国对酿酒有一大贡献，用曲做酒，这个证明先人崇克娴熟地掌握了发酵技术。酒曲里面含有令淀粉糖化的霉菌和促成酒化的酵母菌，利用酒曲做酒其实是人为地利用微生物，这些微生物分泌大量的淀粉母、糖化酶、蛋白酶等，酶具有生物催化作用，可以加速将谷物中的淀粉、蛋白质转化为糖和氨基酸，糖分在酵母菌的作用下分解为乙醇，即酒精。根据《百学养生》这本书，我们比较详细地讲述了汤液胶体、酿酒和发酵的历史。其实梅在中国古代还有更多的应用，例如大家熟悉的馒头就是发酵食品的典范，战国时代中国人就会做馒头了。战国《密室金珠》记载秦昭王做煎饼，《萧子齐书》记载朝廷规定太庙祭祀用面起饼，即入烤面中令它松松然，不理是蒸饼抑或是面起饼，都是我们今日常见的馒头入烤面中令松松地经过发酵，面粉中丰富的淀粉经过母的催化分解成麦芽糖和其他养分，馒头发酵的过程充分利用了母的催化用，醋亦是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发酵调味品。汉代的谢峰在《食经》中说做大豆千岁苦酒法，《齐文要术》中不只记载了苦酒法，还讲到多种制曲酿醋的方法。有这样一个故事，讲明醋和酒在制作方法上有相通之处。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嗜酒如命，时时饮到纷纷大醉，他的太太吴氏对他喝令酒吴氏十分反感，想了很多办法都没用，最后吴氏在新酒刚刚酿出来之后，向酒里面投入盐梅辛辣的食材给它发酵，令整个酒变酸，目的是给刘伶闻到后不想再喝。据说后人模仿这种方法制作成醋，酱油亦是一种典型的发酵调味品。西汉急就篇已经提到酱，唐朝时期颜师古解释说酱以豆和面为之。东汉哲学家王充在《论衡》和《四文月令》中都提到做酱，还强调了做醋要及时，不要延误到梅雨季节。《礼记》说酱的作用是五味六和，亦即是说食物之间的配合都离不开酱。以雅《清明》说酱制饮食之毒，如果而将之平和乱也。另外一种中国人十分熟悉的发酵食品就是腐乳，腐乳被李时珍誉为此乃窥造化之巧也的食品。今日中国人开始重视对梅的认知和应用，大家逐渐意识到缺乏梅，健康就是空中楼阁，没有基础。上海有一位医师好早就知道了梅具有催化作用，但是他没有意识到梅对生命究竟意味着什么。到他太太患了乳腺癌，他的太太患的是一种非常有侵略性的恶性肿瘤， 除了早期治療之外，只能以化療來達到暫時抑制。至於根本的解決之道，目前世界醫學界都無能為力。看著被癌症折磨的太太，這位醫師不甘心就這樣放棄，他開始不斷地探索。經過研究，他發現一個現象，在信息化高度發達的今日，我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在醫療檢查、醫療設備水平方面相差無幾，但是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就始終徘徊在 33% 至 35%， 而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已達到 50% 以上。到底是什麼造成了這個差距呢？醫師認為，如果可以找到這個原因，或者就可以為太太生命的延續找到一條路。最後，這位醫師經過反覆比較和研究，找到了酶療法，攝入充足的新鮮蔬果和酶營養品。由那時開始，他堅持了這個方法，還輔以其他多種有效的康復措施。太太一次一次地克服了癌症病痛以及由手術、化療、放療所帶來的副作用，一次又一次地得以康復。由他的膚色和精神狀態來看，旁人根本不敢相信他是一位晚期癌症患者。正因為酶療法延長了太太的壽命，還提高了生命質量，這位醫師毅然辭去醫生的工作，投入了酶知識的普及中。因為他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意識到中國民眾太需要了解酶知識，學會應用酶了。我們先人有著非常豐富的發酵實踐經驗，給我們運用酶留下了寶貴的財富。我相信今日的國人一定會好好利用酶，為自己的健康加分，為擁有更高的生命質量努力。養生無效果，養顏無結果，藥到病不除，必須問自己的三個問題。有一次去日本訪問，見到一位著名的酶療法專家，我好想和他深入地探究酶的神奇作用，將最前沿的養生資訊介紹給渴望健康的朋友。專家女士好熱情，亦好靚，有一種令人難忘的淑女氣質。一位女士帶我哋一行人到咗佢嘅辦公室，辦公室掛住好多相，佢特登俾我哋睇其中一張。呢張相片裏面，一個阿婆正無精打采咁行走喺東京街頭。我問過呢個阿婆係邊個，女士笑啦，佢就話嗰個曾經係我。我哋被徹底震撼啦。各位听众，讲到呢度，第三节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下一节继续，请各位唔好走开。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篇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养生无效果，养颜无结果，药到病不除，必须问自己的三个问题。现在继续讲下去，事实的力量是这么震撼人心。跟着女士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酶的作用，而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必須問自己三個問題，為何在你生活中時時出現養生無效果、養顏無結果、藥到病不除的問題？為何在你的生活中養生無效果？為何在你的生活中養顏無結果？為何在你的生活中藥到病不除？好長一段時間，這三個問題始終圍繞我的腦袋。作為一個健康教育工作者， 我觉得有义务俾更多人通过反思得到养生嘅真谛。我希望每一个人都问自己呢三个问题。期望教育基础曾经嚟咗一个好特别嘅年轻人，佢好聪明幽默，中意同工作人员开玩笑，但系佢嘅身体就好差，由红枫园中第一棵红枫树走到第七棵。短短几百米远，佢就会气喘如牛。幸运嘅系，佢生喺一个富裕嘅家庭，父母俾佢买咗各种营养品，每一日保姆都会俾佢炖营养十分丰富嘅靓汤。即使系咁，进补呢个年轻人身体依旧冇几大起色。最后佢嚟到岐王健康教育机构，希望好好调理。教育机构去年一个女仔刚刚来到岐王，当时她特别沮丧，她一直想减肥，减去面上的痘痘，去了面上的痘痘，用了各种减肥去痘的方法，还是没有将体重下降，日思夜想的苗条身材和光洁几乎始终没有出现。最后这个女仔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到岐白丰梅健康生活法的课程，亦即是去年岐王课堂上有一位中年男士找到我，要我想想办法。他的仔仔时时感冒，一感冒就很长时间都不好，他找了很多名医开了药，但是药效不明显，这一切都令这位中年父亲担心。以上三种情况想必在很多人身上都发生过，不过大多数人没有追问这一切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养生没有找到最根本的点，自然会走了很多弯路，做了很多无用功，既浪费金钱又消耗时间。对这三位朋友，我问了上面三个问题，我相信只要他们不断地思考，结合发生在身边的真实案例，就一定可以找到养生最根本的点。后来在岐王健康教育机构里面，三位朋友终于找到问题答案，养生没有结果，养颜没有效果，药到病不除的根本原因绝大多数是因为酶的缺乏。美国植物治疗学博士亨伯特·圣提洛在一次听证会上作证说，为什么有些治疗可以药到病除，而有些就是药到病不除，关键就在酶。酶为什么有着这么重要的作用，很多权威的医学家打了一个巧妙的比方，我们摄入的所有营养素，治病用的药物都是身体必需的原料，养颜的原料，如同起一座屋，光有原料堆积在一起是不得的，还需要有负责不同方面的工人才可以将屋起好，装修好。酶就是身体的工人，几千种酶分工负责，有些负责消化，有些负责代谢吸收，通过高度协助才可以将健康大厦起好。生命作用是一系列神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酶始终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亨伯特·圣提诺博士在《神奇的酶养生法》中提到，在生物体中，酶协助生物体分解各种物质，进行新陈代谢，无论动物植物，只要有生命存在，就一定有酶的存在。生物体内物质的合成、分解、运输、排除以及提供能量，维持最基本的生命活动，都和酶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没有酶的存在，生物就不可以成化，身体中酶的多寡和它运作情况和生命体的青春、健康、疾病、老化息息相关。所以无论是养生、养颜，甚至是治疗疾病，有一个关键的前提是我们体内要有充足的酶，满足这个前提，养生才会有效果，养颜才会有结果，才可以药到病除。一个健康达人讲过这样一段话，令我记忆犹新。 現代人的一生重大疾病的患病率是 72%， 這個引發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如何少生病，第二是生病後怎樣算。研究表明，每投資1元預防費就可以節省9元醫療費用和100元搶救費，有效預防迫在眉睫。而生活中只有少數人可以採取疾病預防的常規措施，多數人對錯誤的健康觀念和有損健康的不良習性熟視無睹，冇病就以為健康，生病就找醫生，更有甚者以請得起名醫、付得起高昂的醫療費為榮，以為這個是身份的象徵。令人尷尬的是，醫院越起越多，但病人就越來越多，人滿為患。改變這種狀況是每個人健康的需要，幸運的是世界上很多人已經意識到問題所在，他們意識到自己才是健康的主人，不論中醫抑或是西醫，對於健康只是起到輔助作用，他們開始尋找新的養生方法。這些方法基於以人體健康為核心，深信機體的治癒能力，在醫療過程中盡力避免使用任何削弱機體治癒能力和醫療手段，將健康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在生病之後才想盡辦法去找醫生。在所有的新方法中，補充身體酶避免身體酶缺乏的風酶療法是無可代替的饋補。在後面文章裡面，你會了解到風酶療法對美容瘦身、疾病預防和慢性病治療等方面都發揮了傳統醫療手段無法企及的效果，受到全球眾多的明星、政府官員、白領、醫學家、企業家的廣泛讚譽和積極推崇。面對巨大的生活壓力以及不斷惡化的生活環境，想要健康，我們都需要問問自己上面三個問題，它可不可以幫助我們直抵健康問題的核心，比我們採取的行動更有針對性，亦更有效果。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了，我們的節目內容是取自網上各大中文媒體和網站，和出自楊宗武本章，亦包括主持人個人感受和經驗純屬分享。多謝大家收聽，我們和大家說拜拜了。